弟兄姊妹平安。民间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叫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走错了路，人走错了路会很麻烦，而且一旦路走错以后，这个不管我们怎么辛苦怎么折腾，这个结果都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孩子从小我们就教导他们要走对路，学对路。我们长大以后，无论是学专业还是学工作，都要考虑到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因为方向错了，路走错了，就会很糟糕。人人都希望能走到一条对的路上，能够选一条对的路，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真正走对的人并不多，特别是在信仰这件事情上。好多人现在还不认识主，没有信主。我在四十七岁之前不认识，别人给传也拒绝，本能的拒绝。所以就是走在了一条错的路上。那神为我们预备了两个去处，人是有灵魂的，其实不信神的人也相信人有灵魂。那么人的灵魂，人的肉体将来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会变成尘土，变成一把灰，但是灵魂还在。那灵魂去哪儿呢？神给我们的灵魂预备了两个去处。我们的灵魂将来去哪儿？一方面有神的带领，另一方面有我们自己人，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将来灵魂的去处。所以今天选对了路，走对了路，我们结果就是会通向永生。就像孙妈妈刚才做的见证，她的丈夫在昏迷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美好的天堂，好的无比的地方。那么哪一条路是对的，怎么去选？其实神已经把这条路指给了我们，那神现在让我们去做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其实神造了人以后希望人能够走到那条对的路上，神愿意我们选择对的路，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神，我们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看到神造人的时候是把那口生气吹到了人的鼻孔里面，然后那个泥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那口气那里面有神的一些性情在里面，神是自由的，所以神造了人以后让希望人也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觉得人在这个地上可以自由的选择，你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别人强迫，其实我们选择的时候神也不会强迫我们，但是神不强迫，他希望我们走到一条正的路上。那么什么是神指给我们的对的路？我们怎么去选？怎么选才能选对？那我们今天就透过刚刚读过的约翰福音的14章6节，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走对的路，走对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特别的日子来聚集我们，让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灵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真正把你接在我们的心里。也求主你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忍耐等候，等候你的再来，将来能够在天家永远与你在一起。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地上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 在寻求这个长寿的秘诀，甚至有的人呢希望自己长生不老。那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看小说的时候，都能够看到有很多的人，历史历代都在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秘方。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一死。我们中国人忌讳这个说这个死的这个话题，但是回避不等于没有，所以这个人人都有一死。明明知道这个逃不过，但是好多人还在寻求，不愿意放弃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秘诀。其实为什么人会有这个长生不老这个念头呢？这个与神的创造有关系。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传道书里面，传道书的3:11，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神说的话，就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人才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即使不信神，不没有信仰，也愿意去用其他的方式让自己活得久一点，甚至能够永远不死。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人有渴慕永生的这个心。那神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又必须面临这个死亡呢？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希伯来书的9:27，神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照定命，就是按照神命定的，人人都有一死。这不是说神故意这么安排的，人人都有一死这样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这完全是我们人的选择。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谁的选择？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始祖亚当，他的选择导致了他的以后的这个子孙，祖祖辈辈这儿的子孙都面临这样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生下来就没得选，我们都面临死亡。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始祖亚当，他当时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不走这条路的，可以选择不面临这样一个结局的。但是很可惜，他走错了，他没有选对的路。我们看一下，回过头在创世纪当中看一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么走到这样一条路上的。在创世纪的2:7-9，我们一起来读，我慢慢读，慢慢来思想。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神造了人以后，就把这个人放在一个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有人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人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下面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人做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当园丁，做园丁是很美的一件事，修理看守不用像我们现在这么劳累，想办法还房贷还车贷，还经常往医院跑，所以很简单。刚才提到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树叫生命树，一棵树叫分别善恶的树。 神说这个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跟这个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园当中刚才我们提到有两棵树，除了其他树还有两棵树很特别，一棵是生命树，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吃了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了，但亚当没有吃这棵树上的果子。神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他最后真的吃了。神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神造了亚当，造了人，让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也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神也提醒人不要走错了路，不要选错了。但是人有一个特点，包括我们自己，就是越不让走越想走，越不让做越想去做，越想去尝一尝。这就是人，大人小孩都这样。人不顾神的提醒和警告，亚当不顾神的听这个提醒和警告，他听信了当时那个魔鬼借着蛇所说的话，偏偏走上了这样一条错的路，从此就落在了魔鬼的辖制当中，导致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错的路上。就如果神不拣选我们，神不给我们这样一条对的路，让我们重新选择，我们人人都逃不过那个结局。在创世纪的三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走到错的路上的。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儿提到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是亚当，女人就是我们熟悉的夏娃。夏娃是神在亚当的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造成的。那么神造了这俩人以后，就赐下了婚姻，赐下了家庭，他们成为夫妻。那神说分别善恶树上那个果子是不能吃的，那么亚当肯定也告诉了夏娃，但是这个夏娃呢，听到魔鬼那样诱惑，他越看这个树上果子越喜欢，所以他最后就吃了。他吃的不要紧，他也拿下了给他的丈夫亚当也吃了，俩人全吃了。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就犯了罪，从此就活在神的咒诅当中。所以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神在审判的时候，神宣判这个蛇，也宣判了对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咒诅。在对女人的宣判当中，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我们姊妹们结婚以后，那怀孕然后生子，这十个月的怀胎是很苦的，生产也是很艰难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导致的结果。神的咒诅就临到，神说女人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这个妻子。这儿的恋慕其实有控制的意思，离不开的意思，说妻子又想控制丈夫，又离不开丈夫。我们好多 是做丈夫做妻子的，做妻子都知道，无论大事小事就想管着丈夫，盯着丈夫就想控制，但是呢丈夫又不愿意控制，丈夫必管辖，所以夫妻之间擦上了征战。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几乎都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神对女人这样的宣告，神对这个亚当是怎么宣告的呢？怎么宣判的呢？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是的，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我们今天不就是我们一生就是在劳苦当中，工作很辛苦，不能不工作，所以靠着终生的劳苦才能从地里得食的，才能够满让自己肚子得以饱腹饱足。这片地有时候就会下雨，有时候不会下雨，有地方就几年干旱，这一切都是因为亚当犯罪神咒诅的结果。神，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神的怜悯，神惩罚亚当而是咒诅的地。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存环境是越来越恶劣。这儿提到了终生劳苦，这是人背离神造来的咒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高官还是普通的百姓，无论是富翁还是路边的乞丐，哪一个不是终生在劳苦，劳苦愁烦？没有人不劳苦愁烦的，再有钱心里面也有愁烦的时候，位置再高也有愁烦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受到的咒诅。劳苦不仅仅是身体上，更多是心理上，所以心里面的这种劳苦对人的身体的伤害是特别大。在诗篇的九十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的一生有的比较短，有的比较长，不管长短都是劳苦愁烦，最后是转眼成空，飞一样离去。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祖宗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在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就提到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一人就是亚当，因为亚当一个人悖逆神不听神的话，偏偏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导致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罪人。亚当犯了罪，这个罪的基因就一代一代的留下来，所以人一出生就有里面就有罪的基因。你看那个小孩啊，刚刚会说话甚至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懂得悖逆，他不高兴他就会哭，你 不满足他他就不高兴，到会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就开始会说谎了。我们教吗？没有父母去教，但是他就会说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罪就在里面。这些坏的不用人教都就学会了，但是好的怎么教也不愿意去学，所以人的罪性决定了我们这个行为。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罪人。什么叫罪呢？我们地上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这个定罪的标准不一样。同样做的件事，有的国家就判死刑了，有的国家是没有死刑的。 那么在神这一块他也有标准，他的标准非常高。什么标准呢？那就是他的话，不听他的话就是罪。神不让我们说谎，我们说谎了就是犯罪。神不让我们恨人，我们心里面恨人了就犯罪。犯了罪，那必须承担罪的后果。那在今天在地上，如果触犯了法律，必须承担法律的后果。所以在神跟前也一样，亚当犯了罪，他必须承担罪的后果。亚当走错了路，导致我们所有人都走在了错的路上。那么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是不是永远就这样走下去，改变不了呢？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可能就是这样。但是感谢神，神爱世人，神是爱，所以神看到人的这样一个光景，他不希望人永远就这样沉沦下去，所以神就开始拯救。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会看到，人在得罪神犯罪的那一刻，神就开启了他的救恩，他的救恩就开始向人打开救恩大门，开启了他的救赎计划。在创世纪的3:15，这是对当时那条蛇，也就是对魔鬼的一个咒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儿提到了我要叫你，你是谁呢？你就是那个蛇，他背后的那个掌权者就是魔鬼撒旦。这个女人是谁呢？女人，你读整本圣经会知道，不是后来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个玛利亚生下的主耶稣，玛利亚不是那个玛利亚。这个女人是指的以色列民族。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女人的后裔是个单数，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是一个单数，不是一个多数，指的是一个人，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这句话通俗讲出来，那就是神说你魔鬼要和以色列的后裔耶稣基督要彼此为仇，就是对立的。那女人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要伤魔鬼的头，那魔鬼呢要伤耶稣基督的脚跟。这个脚跟是谁呢？脚跟当然不是我们这个脚跟了，这是比喻。脚跟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人，信主耶稣的基督徒。所以这个魔鬼他要伤害我们，想办法来掳掠我们，不让我们跟从主耶稣，伤他的脚跟。但是主耶稣呢要伤他的头，伤头是要命的。所以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彻底把这个魔鬼撒旦给制服了。神不希望我们承担罪的后果，但是我们又必须承担，那怎么办呢？神就开始救拔我们，救赎我们。那神再一次把对的路指给我们，让我们去选择。这条对的路就是主耶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将来谁到了父，就是天父，就是神那里去，谁到了神那里去，那就是到了天堂，就是永生。怎么才能去那个地方呢？借着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他是道路，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他是通向永生的道路，是那个最美地方的道路。这就是神指给我们的一条对的路。所以很明显，要想走在这条对的路上，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信耶稣 就走在了对的路上，信耶稣就可以到天堂。神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为了让我们走到这个对的路上，神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2000年之前，他让主耶稣来到地上，把主耶稣赐给我们。那主耶稣怎么？主耶稣本来就是神，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到地上呢？就是借着一个处女叫玛利亚怀孕生下了他。玛利亚的怀孕是因为圣灵，他没有男女这种关系，因圣灵的感孕他怀孕，然后生下了主耶稣。神是透过这样一种方式变成了人的样子，我们叫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在地上主耶稣活了33岁，他受尽了屈辱，然后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上十字架，这是他自愿的。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要成就一件事，就是成就救恩。在十字架上受死是替我们所有人死，替人类去死。谁信他，他就替谁死，因为死控不住他，他是神嘛，所以他是受死，第三天又复活。主耶稣复活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可以复活。在启示录当中很清楚，将来每一个信他人都要复活，然后去见他。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又待了40天，然后升到了天上。他说在那里给我们预备地方，将来还要来到地上接我们去。他再来的时候，所有死去的信徒和当时活着的信徒一起变成一个新的身体，到天上到空中和他去相见，将来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所以走对了路，将来就有永生；走对了路，将来就会有最美好的结局。这个最美好的结局在启示录当中也告诉我们，我们读两节经文就可以看到将来有多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的21章3到4节，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就是亚当造成的这样一个恶果，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这些劳苦愁烦都过去了。将来神把我们眼泪擦去，不再有眼泪了，没有愁烦了，没有死亡，永远不会再死，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我们今天身体一不舒服就找医生，将来一生都没有了，所以是好的无比。那么要想有这么美好的结局，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信。信就选择了路，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出路。选对的路，还要一直保证在这条对的路上走下去，不要迷失方向。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走着走着就走错了，那圣经里面一直在提醒我们不要走错，不要走错。那神为了保使我们不要在这对的路上走错迷失方向，所以神也赐下他的话语，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全是神的话，那么神用这些话 其实在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走在对的路上，而且一直这样走下去，不要走错。所以是让我们去祷告，去聚会，去读经。我们今天就是在聚会，神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来这儿聚会，不是说我们唱唱赞美诗，我们一块见见面，听听道，没这么简单。我们来聚会就是和神亲近，我们一起来和神亲近。我们信主以后，神也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他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所有信主的人，不管是信主有多少年，我们只要信了主，只要是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之间，那就是彼此就是弟兄姊妹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常常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体验，见了弟兄姊妹特别的亲切，有时候真的比我们的血肉同胞还要亲。有些话和我们的血肉同胞没有信的这些兄弟姐妹家里面人不好去讲，但是我们跟我们属灵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赤裸的敞开，我们可以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建立。所以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也就在地上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家，叫属灵的家，也就是教会。教会是神为所有属于他的人在地上安排的家，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咱们教会多伦多华人基督圣名教会今天也是很感恩，今天22号是主日，在2019年的9月22号也是今天主日，我们是进行了第一场崇拜，意味着多伦多华人基督圣名教会在地上正式被神设立了，开始我们的聚集。所以今天正好是5周年的日子，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来纪念我们的神。那水妈妈刚才也做了见证，因为她感恩，所以水妈妈走在了一条对的路上，这也是神的引导，是他正确的选择的一个结果。他们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在赞美神，那么他和他的女儿两个外孙今天一起过来赞美神，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家，我们一起来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再次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教会这 五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浪，太多的风风雨雨，也经历过神的管教，经历过神的特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感谢神，来求神来继续来引领我们走在这条对的路上。神的家是神的儿女的地方，是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一块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起来荣耀神，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彼此搀扶，彼此相爱，彼此守望，彼此顾念。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帮扶。所以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样对的路，那么我们就要保守自己，也求神来保守我们永远在这条对的路上不迷失方向。偶尔迷失方向的时候，偶尔会犯罪得罪着神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神再次来赦免我们，来保守我们。我们大众可能还有不认识神的，还没有信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可以举手示意我， 我们一起来学对的路，走对的路。那朋友，你愿不愿信主呢？可以举手示意我，表现是。那个大斌和文文呢？他们两个对国语可能不是会听得很好，但是我相信多少能够听懂一些。能听懂一点吗？愿意不愿意和你的姥姥和你妈妈一块来行这位同样一位神？愿意不愿意？愿意的话举手。大兵愿意，感谢神。那好，请你们三位站起来，请你们三位站起来，来，感谢神。那我想为你们祷告，另外就是，我们做一个祷告，那就我们承认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神也把这二条路赐给我们，我们选了对的路，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之间就是弟兄姊妹，那请你们三位能够走到前面来吗？来，文文大兵来，走到前面来。感谢主，好，请来在前面。面向那个上面，好。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得罪神的。我刚才说了，我相信我们从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可能也说过谎，也可能恨过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得罪了神的。但是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意义非常。在法庭上，如果是那个法官宣告说他本来是犯了死罪的，法官说宣告他可以，他的死罪可以免，他就不用再死亡。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神赦免我们的罪，意味着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犯过的罪将来面临最可怕的那个刑罚，我们不会承担那个罪的后果，因为主耶稣已经承担了。那我们今天在一起，就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宣告他是我们救赎主。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祷告，好吧？我说的慢点，你们慢慢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唯一的救赎主，做我唯一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求你引领我，引领我走对的路。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我再为你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接纳了我们，也今天接纳了这三位弟兄姊妹，他们和我们一样，实在是有恩，有你从你而来的恩典，我们是有福的人。感谢主，你在创世之前你就拣选了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带领，做出了一个对的选择，走在了对的路上。感谢主，你来接受我们，做你的儿女，你求主来继续来带领这三位弟兄姊妹的脚步，保守他们每天在你里面有平安， 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求助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亲自来引导他们，你为他们开那通达的路。当他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就求助你在天上垂听，你悦纳他们在你面前的摆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请回，感谢神。